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谈到如何管教儿女。在前面我们谈到管教儿女不单单只是针对他错误的行为来处罚他，管教是包含了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教导，第二个阶段就是训练，第三个阶段就是纠正。所以我们谈到这三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教导要让孩子知道他应当怎么做。我们如果没有去教导孩子，没有先清楚地告诉他一些的规则，一些的规定，那么我们就直接去处罚他，这往往就会带来儿女的怒气。那么教导了之后呢，还不够，因为很多时候教导只是停留在他的一个知识里面，进一步的我们需要来训练他。所以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层面都需要做父母亲的花时间来训练自己的儿女。那么第三阶段讲到的纠正，可以说是一个不得已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可是呢，在我们整个管教儿女的过程当中，纠正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把纠正又分成有六种不同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这六种的方式。首先第一个方式就是直接而果断的沟通。沟通永远是我们在管教孩子所应当范围最优先的一个方式，因为沟通是一种预防的，预防性的，是预防孩子有这些不好的行为发生。所以借着沟通，我们可以让孩子明白我们的规定是什么，我们当时候要孩子做些什么。那么当孩子经过这个沟通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管教他。那么谈到沟通呢，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沟通包括了三方面。在我们人跟人的这个沟通当中有三方面需要注意的，同样的在跟孩子的沟通的时候，这三方面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语气方面，在整个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话的语气往往影响这个沟通占了38%。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实际所说的话占了7%。那占最大的比例呢，这是令人很讶异的，竟然是非语言的沟通，这个占的比例是55%。所以我们要从这三方面来看，当我们在跟孩子来沟通的时候，当孩子有一个行为犯错了，或者发生一些他违规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先需要来跟他沟通。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语气要是坚定的，可是坚定不代表就是要很凶或者很严厉，你要让他感觉到你的语气透露出来就是你说到做到，以至于你第一次要他改变的行为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照办。特别是对那些比较顽固的孩子，坚定的语气非常的重要。那么关于非语言的沟通呢，这部分占的比例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们来花点时间来了解一下。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 在管教孩子哈，我们常常就是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呢，我们带着一个很凶的眼神，带着一个非常严厉的表情，然后呢，手上拿着鞭子。所以做孩子的，他感觉到的就是很惧怕。但是当我们跟孩子针对他的不好的行为，先来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们的眼神要仍然是要看着这个孩子。如果孩子比你矮，比你小，那么你蹲下去，让你的眼睛跟他平视，并且要他注意到你的眼睛，注视你，两个眼睛对视，让他感觉到他要把他专心来听你跟他讲什么。那么身体呢，要尽量的是倾向着孩子，保持一个亲近的距离，并且你的表情是带着一个友善轻松，但是又带着是一个坚定的语气。孩子不会感觉到跟你讲话就一定是要接受责打。那么当我们在这个样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孩子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偏差行为。那么当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所说的话，你要清楚的表达你要他做什么，不要用那些乞求的或者是请求他的方式，譬如说我请你过来吃饭好不好，你最好过来吃饭好不好，这些都不肯定的。如果他今天打弟弟，那么你要很肯定的用命令的口气跟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再打弟弟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希望你不要再打弟弟了。孩子听见他会想，哦，你是希望我不要打。所以你不要用这种期望的字眼，你要一个很清楚的告诉他说，不可以再打弟弟了。所以我们在所说的这些话的当中呢，要很肯定的，不要用一些疑问句。并且当我们对孩子的沟通如果发现没有反应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是光说不做，你说到就做到。好比说这个做姐姐的在打弟弟，那你不要说如果你不停止打弟弟，我就要打你的屁股。那这时候他还在打怎么办呢？你就要真的把他找过来，然后你要打他的屁股。所以孩子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从小就会察看父母亲的眼神，他们会明白到底你是不是认真的。所以当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呢，切记第一，永远要把沟通当作是首要的方式，直接果断的跟孩子来沟通。那么当你跟孩子沟通之后，你发现他的行为是需要做一些的处罚，那么第二个方式我们就要谈到打屁股。为什么我们提到打屁股呢？为什么打孩子我们不打别的地方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气，打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感觉到他做错，是为了纠正他。所以如果像我曾经看到在一个农村的地方，看到有一个传道人，算是教会里面的蛮重要的一个同工，但是当他看见他的孩子，6岁的孩子，男孩子在那边吵闹的时候呢，他就朝他的脑袋瓜用他的中指头就这样敲下去。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教育方式。 孩子从小得到的，从父亲所看到所影响到的，就是如不对就要打他的头。我看到这种情形不是一次，我看到的是许多次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打他的儿子。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是对孩子有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要谈到打孩子的时候呢，圣经上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节、二十二章十五节、十三章二十四节，很多地方都提到我们要来责打孩子，我们要用棒打孩子等等。好比说箴言书二十九章十五节是这样说的，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箴言书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很熟悉的，他这样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读到这个圣经你说哈太好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要棒打儿子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棒下出孝子，这个是真是有道理没有错，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来打吧。哎，不要弄错了，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原则，但是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看见整个圣经里面神从来不是那种任意的凭着自己的血气或者是一种怒气冲天的在那样子情况之下去打孩子。而且一般来说，当我们打孩子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建议是打屁股不是打别的地方，因为屁股的肉多啊，打起来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如果你打头或者打其他地方，很容易造成对孩子身体上面的伤害。而且一般来说打孩子不要用你的手来打，因为当你用你的手来打他的时候呢，他会把你的手跟这个管教跟责打连在一起。所以我曾经看过有孩子他从小被父母亲用手打，所以当他长大之后呢，那么每一次当有人要去拍拍他或者是要去拥抱他的时候呢，他很自然的就用手好像去挡一下，因为他从小感觉到手就是打人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棍子，那这个棍子呢也不要是那种好像打起来是非常的，甚至那个屁股都会出现那个红条的。当然我们在打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他感觉到他这样子的做是要接受这样子的处罚。所以打的时候会感觉到痛是必然要的，如果打起来根本不痛，那就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感觉了。而且通常在小孩子八岁或者是说十一岁以后就不应该再用打的方式了，可以要用其他的方式来管教孩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几个例子，我们来思想一下，看看到底这样子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打。好比说有一个四岁大的一个小孩，他吃早餐的时候他打翻了牛奶，那么当时候他正伸手要去拿奶油，你认为这样情况是不是需要打呢？第二个，这个四岁的男孩吃早餐的时候呢，他因为要伸手去拿奶油而打翻了牛奶，在这个之前呢，他的爸爸一再告诉他要拿什么东西可以请别人来帮忙他，但是他不听。同样的情况，但是这两个你认为是哪一个应该打呢？正确的来说是第二个，因为这个四岁大的儿子，这四岁大的男孩，他父亲已经一再的告诉他，你拿东西如果你拿不到你请别人帮你拿，但是他不听，所以他一伸手 他去拿，结果就把牛奶打翻了，这是因为他不听父亲的教导，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他需要受到管教。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变成说小孩子因为他小的时候手还不稳，所以他弄破了一个杯子或者是弄破了一个碗，我们就随便的责打他处罚他。那么谈到管教的方式，接下来我们谈到第三个方式，这第三个方式跟第四个方式是相关的，我们一起来讲。第三个方式呢，就是违者受罚，第四个方式叫做自行负责。什么叫做违者受罚呢？特别是在小孩子进入小学之后，我们应当开始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管教孩子。违者受罚就是做父母亲的，他要设计一种处罚的方式，是跟孩子的行为有必然的关系的一种负面的结果。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小孩子他犯错了，那么这个犯错会带来他接受一个犯错的那个结果，所以我们就让他去接受。举例来说，你已经告诉你的小孩不要去玩火，但是他不听，他还是要去玩。那么有一天当他手伸去瓦斯炉或者是碰到那个炭火，他的手被烫伤了，这个叫做违者受罚，因为他不听父母亲的话，所以最后手被烫伤了，被烧伤了。那这样子一个痛，这样子一个伤，他会记得这是他自己不听话所带来的结果。那么自行负责也是如此，当事情这样子的发生，父母亲不需要插手，让小孩他能够尝到他自己所选择的苦头。那么我们去做训练教导孩子的工作，实在说我们需要把这些的原则怎么样有智慧的来调配来运用。有一个主的仆人，他在他写到有关怎么样训练孩子的书里面呢，他这样说，他说受报应的处罚法是非常要紧的，他的训练价值远超过最常使用的任意处罚法。受报应的处罚法能够符合孩子公义的本性，只要帮助他明白所有的不方便、不舒服，还有那些疼痛跟羞耻，都是由他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自然后果，那么他多半就会毫无反抗或者没有仇恨的去接受这一个法则。大自然也是这样来教导我们学习他的法则。譬如孩子的手放在火炉上，大自然不会派旋风来骂他不懂事，只是他会被烫到而已，他被自己行为所造成的自然后果所处罚。所以不管是违者受罚或者是自行负责，这样子的训练孩子的方法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方法。当孩子因着犯错所产生的行为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他就必须要自己去承担，做父母亲的你不要代替他承担。那么他一再的经过这样子的处罚之后，他就会学习这样子的功课。所以关于违者受罚和自行的负责，我们需要帮助，特别是在这一些进入小学以后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子对他自己的行为要来负责。第五个管教的方式就是用奖励的方式。这个奖励的方式特别是用在我们前面所说管教的三阶段当中，第二个阶段训练，训练的这个阶段用奖励的方式会比较有果效。这种奖励的方式呢，是因着他的行为我们就 来鼓励他。所以我们可以有几方面的来鼓励。第一种是用表情或者用你的话来鼓励他。好比说一个孩子，你的孩子他做了一件事情非常好，照着你所教导他的去做，那么你就鼓励他，你就肯定他，你说你做的真好，妈妈非常喜欢你所做的。当你这样正面的肯定他这一个行为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印象，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被肯定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表情，用我们的言语来奖励他。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特别安排有一些奖励的方式，譬如说活动，或者是给他一些特别的待遇来鼓励他。好比说这个孩子，那么他整个礼拜表现都很好，家事规定他的事情都做好了，那么可以特别说做妈妈的或者做爸爸的带你出去，单独的带你出去买个东西，或者单独带你出去吃个饭，这是一种特别的待遇或者是活动。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具体的礼物来鼓励他。最后我们谈到管教的方式，就是用不理不睬的方式。什么叫做不理不睬的方式呢？不理不睬就是说，借着你对孩子的行为，不好的行为，你当作看不见，用这个方式来除掉他的不好行为。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哦，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不管孩子。我举例来说，比如说当你的孩子发脾气随便的哭闹的时候呢，通常孩子们在这种状况，他是要你去抱他，或者要你给他注意力。可是他需要你抱他，需要你给他注意力，他不应该用发脾气哭闹的方式。所以你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去抱他，因为当你这样做，他就知道每一次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就会抱他。你反而要不理他，当他哭几次，他发现他这个计谋啊不得逞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不能用这个方式了，哭没有用的，吵闹没有用的，他下次就知道要用正确的方式来得到父母亲的肯定。有时候小孩子干扰你，他就常常来吵你，让你很不能够专心，那么你可以先跟他沟通，如果他不听，那你就用这种方式不理不睬。好像有时候我们大人在讲话，孩子常常会跑过来就不经过允许他就要来插嘴。那么你告诉他，你跟他沟通说，大人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要讲话，你应该要问爸爸妈妈。那么当他不听的时候呢，你下一次你就不理他。久了他就学习了这一个功课。求主帮助我们，管教子女的工作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愿意按照主的教训，学习怎么样子用这些的原则，一些的方式，有耐心的花时间的来教导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他成为敬虔的儿女，这是何等重要，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愿主祝福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都做敬虔懂得管教孩子的父母。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再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谈到如何管教儿女的六种方式。第一个就是直接而果断的沟通。沟通有三方面，一个是非语言的沟通，第二是所说的话，第三个就是说话的语气，语气要坚定。那么我们非语言的沟通呢，要两眼直视，身体的姿势呢是倾向孩子，要彼此的距离呢是接近孩子的，所说的话要肯定，不要期望或者是祈求的语气。第二， 管教的方式是打屁股。箴言书29:15，22:15，13:24都提到管教孩子责打是需要的，但是打要有一些原则，不要在怒气的时候打，要知道怎么样子让孩子因着责打而知道他的行为是错的，打最好是打屁股。那么第三第四的管教的方式就是违者受处罚，或者是说自行负责，特别是在小孩子进入小学以后可以用这样方式。那么第五个就是奖励，第六个就是不理不睬，特别是在孩子哭闹发脾气的时候，借着这样子的方式使他们学习正确的行为。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